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在星期六在两会上承认，该省最大国企龙煤集团确实拖欠了煤矿工人工资，那么政府呢会努力来解决欠薪的问题。就在一个星期前，陆浩还否认有积欠工资的问题，结果引发了有数千名双鸭山的煤矿工人和家属连续四天的走上街头抗议。我们看到他们高举着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的标语，批评陆浩是睁眼说瞎话。警方出动了上百辆的警车，并且逮捕多人。而黑龙江的抗议事件也再一次点明了中国企业拖欠工资还有劳资纠纷的日益严重。那么到底问题该如何解决？中国实行多年的劳动合同法能够解决这一类的纠纷吗？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他在两会上说呢，他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和员工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这个本意在保护劳动者，但最后有可能却是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权益。那么到底劳动合同法它符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期待与需要？如果要修改该如何来改呢？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长期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的史凯文先生，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Kevin Slayton。 我们先来欢迎他。凯文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谢谢。
我们就先来看看劳动合同法，其实2008年1月就开始正式施行，但不可否认相关的争议一直跟随着它。到底主要的争议点在哪里？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
可以，我首先说一下，其实劳动合同法建立之前呢，我们应该谈一下它的起因。劳动合同法建立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劳动合同法之前，很多中国的劳动者基本上没有劳动关系。就是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非常的小，政府为了提高这个比例就建立了劳动合同法。那劳动如果一个工人没有中国的工人没有一个劳动关系，他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跟老板的劳动关系。这样的话，中国在签订这个合同劳动合同法之前基本上就是一个临时工的国家。所以我们说这个争议点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企业不喜欢中国这个临时工消失了，他们比较喜欢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那么中国这个劳动合同法建立了之后呢，肯定是提高了一些成本，因为更多的企业没有办法避免跟他们的工人签订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劳动关系。
是，确实很多人也批评说这个法案实际上会吓跑了资方，其实最终会影响到劳工。那你对这样的一种解读你赞同吗？
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的成本提高有很多原因，但是这个工人最基本的保护不是主要的原因。本来劳动关系劳方就是弱者，那么你必须有一定的一个标准，一个劳动保护的标准，才可以有基本的权利。我们应该说清楚哈，就是中国到现在已经1994年就开始实行那个中国劳动法，不是劳动合同法就是劳动法，到现在2016年还没有完全实行。其实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工人的基本的这个劳动那个法律的权利都没有好好的执行。那我们到现在已经开始说要修改肯定是太早了。我觉得主要的那个企业主要的成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减少。
是，那除了谈到企业本身的角度，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黑龙江的这个抗议事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种劳资纠纷经常的传出，过去多年您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劳动合同法它能够保障或能够确保类似的劳资纠纷不发生吗？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架构之下仍然传出这么多的纠纷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纠纷主要是因为这个劳动法没有执行。执行的问题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这个包括政府的监督，当地政府要吸引要招商引资，他们如果监督力度太大的话，可能确实会吓跑资方。这个所以这个执法的问题有很多原因。那不执法的话，工人这几十年工人的法律意识提高了，那你这边就有一个差距， 不同，就是工人一方面的法律意识特别的强，但越来越强，然后企业没有遵守他们基本的权利，在这个空间之间就是有很多争议，而我们看到的一年比一年的多，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争议的来源。
是，那么即便有这个劳动合同法，我们知道它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点呢、比如说所谓的无固定期限的这个劳工合同。那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带我们观众朋友来看看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其实在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许许多多其实是违法的劳动合同。
对，
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在微博上流传的这个河南商丘一个学校给女教师的这个劳动合同，后来被放上网，很多人认为非常的奇特。它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它规定所有的女教师在一个学年内啊，最好是在下个学期怀孕，如果在上学期怀孕呢，导致不能继续工作或辞职，那么这个老师他就必须承担其他老师的招聘费还有代课费2000块钱。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是
甚至是歧视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合同。那么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就算有这个架构，它是不是空有这个架构，真的要实行的话，它能够彻底来落实吗？来防止这样的这种违法的合同发生吗？
我觉得彻底落实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进步要做，所以就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我们在中国真正的执行劳动合同法之前，或者劳动法之前，不应该去修改它。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应该是要去政府应该要去了解或者去解决这个企业的成本的问题。企业的成本可以通过税啊，可以通
过
减税，可以通过给他一些补助其他的方式。现在在中国这个企业提供福利的话，他们要好像是为每一个工人的工资要再付20%左右，20多，政府可以来去补助这个20%的负担，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而不是要让工人变得更弱。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凯文来到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说明，
谢谢
你。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中国劳工问题专家史凯文先生来到美国之音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关注中国劳工议题，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